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
大家有发现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恋爱信箱了吗？
有，还回答。
好学生，好学生，给你一颗糖。
谢谢啊。对，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录恋爱信箱，原因是因为刚好都有其他的主题的安排。
对，所以其实也还好啦。我看一下，上一次就是四月，就是少了五月而已。
然后现在六月，对，所以就是其实就少了一次。
对啊，但是说不定这集上的时候已经七月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故事，双方的背景资讯，两个人都是上班族，然后他们是异国恋，然后听众是在对方的国家，他的伴侣工作很忙，忙到没有办法顾及身边的人。
那听众对于这段关系的看法或感受是什么呢？
两个人在交往前半年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聊天，一周一次三个小时的闲聊，见面几次之后决定交往，但因为对方工作的调职变成了远距离，调职之后因为工作很忙，忙不完的工作加上压力，两个人的交集本来就少了，现在关系好像遇到了一些阻碍。对于这段关系，听众觉得很孤单，不太会正确的表达感情，但是不开心或是不满的听众基本上都不会隐藏，对方是认为不管怎么样喜怒不形于色比较安全。虽然对方说过这样的直率其实他都有收到，也告诉听众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没有关系，虽然有时候会像被刀叉。被刀叉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听众的表达比较直率，那他也接受这样直率的表达方式。
那个直率让他受伤吗？有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太直接了，他觉得好像心脏被插刀子那种感觉吧。
然后他的伴侣忙到他表达需求他可能都做不到，也因为忙碌所以讯息可能都没有办法回。所以听众已经期望落空到不认为真正拥有过他，也不认为两个人真的有在谈感情，周遭的人也都会问他，你们真的有在交往吗？
好像到这种程度真的蛮怀疑自己到底在这段感情里面算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那这边也会想要先岔题谈一下他讲的，你觉得很忙很忙的人有没有资格谈恋爱啊？
我觉得很忙的人要忙，对方也很忙很忙啊，就是两个人都各自忙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们有交集的时间的时候再来约会或是再来相处，然后平常我们就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可是如果是对方很忙，可是自己其实相对的没有那么忙，或者自己的那个情感或陪伴的需求比较大的时候，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不平衡的感觉。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比较属于后者。
所以如果很忙的人其实也可以谈恋爱，你就找到一个跟你一样很忙的人，或者是他对于情感的需求比较低，他比较不需要你的陪伴，然后你们可以各过各的，需要的时候再找彼此。
因为如果是要经营关系的话，真的是要花时间要花心力的，不是说你没有经营你都不在忙工作你的关系就会自动的变得很好，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可是忙完很累的时候要经营关系有的时候好像也很难，因为你回到家可能也都想要耍废想要放空，或者是你就想要洗澡睡觉了。
对啊，那这样还要经营关系吗？
可是这时候的恋爱有的时候是一个充电，但是没有办法维持，只能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去充个电这样。
对啊，可以网络上找那种比较随机的。
你说约炮吗？
就是约炮或者是那种
恋爱。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进入承诺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些不错的时光。比如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临时的约你出来，你可以出来就出来，不能出来就算了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约会对象。
对啊，我们对对方没有什么责任，可是你如果进入一个承诺他就会有期待嘛。
对，
对方就会有期待，然后有这个期待就会有不平衡，不平衡就会冲突啊。
这是我们的题外话，但感觉这也很重要耶。
对，而且我在下面就写了一个没有余裕的话干嘛要交往，跟工作交往就好了我写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伴侣这样，你会这样跟他讲吗？你就嫁给工作就好了，你就跟工作交往就好了，好像有些人就会这样讲，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諮商的时候也会讲这种话，就是会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就跟他说，诶，好像你真正的伴侣好像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眼前的这一位。
嗯，因为工作其实比较可以付出就得到回馈，啊，还有现实物质上的回馈，其实那个是投资报酬率很高的，比起关系。
对啊，真的。
好，我们回到正题。
好，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谈了几次要分手，但是后来都没有分成功。
对，
那就请木来讲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因为听到这个关键字大家都知道，哦，这个故事真的很久以前了，因为他说第一次大吵是在半年前，那时候远距离加上疫情的关系，那时候对于两个人要谈话的时候伴侣总是逃避的态度，他很有意见，想要趁见面的时候好好聊一聊，但是伴侣会觉得你到底要谈什么？听众问他，我不觉得你喜欢我，你真的有喜欢我吗？
然后那个伴侣就说，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嗯，大概50。
这么低？
我会再好好想想。
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很过分，他却说都是开玩笑的，他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时再谈。这中间还是维持着我传讯息，他基本上有空的时候就会回，那但那个频率隔了很久，有时候我会说我很喜欢他，很想他，他也会已读，甚至有一次气到觉得他无视我，我就跟他说，既然你无视我对你的想念，我就收回讯息了。然后我就说了第二次分手。诶，我觉得我主持好像变很奇怪，是不是？我现在好像入戏了吗？
你好像每次都这样，欸，有时候是他，有时候是我。
对，我嗯，好好难。
你一开始都会是他，然后到中间不小心就会变成我。
对啊，就入戏了，有没有？
嗯，好，反正听众就说了第二次分手。嗯，
听众说了第二次分手之后，然后他有做了几次的諮商，然后心理师跟他说他把需求压得很低，所以当对方给好了，我就用
他，
对，我用主持好了，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听众。
好好好下次一开始就当听众就好了。
好，我以后就入戏，这样我比较不会很困惑，到底有时候是到底是谁，
听众不会听得很困惑。
不会啦，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困惑，大家都很清楚，只有我们自己在困惑，
是吗？好
所以当对方给我一点甜头，我就会觉得我还有希望。第二次谈分手前，他又主动问我什么时候见面，他想来我在的地方找我。我跟他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比较好吧，我感受不到你真的喜欢我，我觉得我很累。
然后伴侣就说，那我们见面好好谈吧，等我去见你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谈一下。
结果见面了，大家知道什么也都没有谈。我跟他说我想拥抱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推脱，当我很生气的告诉他我到今天为止还是很想分手，他才愿意抱我，一直到睡觉都没有分开。他想跟我说，我现在比较没有余裕照顾你。我告诉他，我比较想听到的是你需要我在的时候我会在。他却说，我好像把你的台词抢走了耶。
好，没关系，我接好了我想说你好像顺顺的都把它念完好，反正伴侣就讲说，甜蜜的谎言跟难听的实话，
太久没有录恋爱信箱的后遗症吗？
真的开始那个人称错乱，然后台词也错乱这样子。
对，然后错乱之后马上就发现自己错乱，但整个都很错乱。
对，好，反正听众就说等一下，听众的伴侣就说甜蜜的谎言跟难听的实话，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温柔呢？
忙到原本说好圣诞交换礼物都忘了，还有忙到忘记我生日。欸，我不能接受忘记生日。欸，再怎么忙，
啊，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而且那个说好要交换礼物这种已经讲好的事情忘记，这个我也不行。欸，
好，那我们就继续。过了一段时间，我跟他说我想要跟他聊，这时候我跟他说了第四次分手，结果又被说等我比较不忙的时候见面再谈吧。每次都这样讲，见了面又不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然后伴侣就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我已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们真的有在交往吗？
这就由你决定。
现在仍维持着有名无实的交往关系。
嗯，欸，这个他的国籍可以讲吗？对方的国籍不知道，
就会不会无关？
我觉得有关呢，欸。
怎么说？
因为这一国的人就是情感表达，
好啦，讲一下好了，
反正就是东亚的某个国家就对了。
我觉得可以讲，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些听众也是在那个国家，嗯，然后那些国家的听众就可以帮我们补充到底是不是跟国籍有关好了，这样会不会就是这个来信的听众也可以比较知道这个到底跟国家有关还是跟他到底爱不爱他有关。
嗯，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欸，所以可以讲了，就是日本人，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日本或是你跟日本人交往过，你赶快告诉我们。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日本人的那个，你有交往过
日本人？
我没有，好想要啊，没有啦。反正就是日本人的表达真的很含蓄啊，
很隐晦。
对，他们会用一种很有礼貌或很客气或者是很那个小心翼翼的方式告诉你这样子。然后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其他的 YouTuber 就是那种台日的伴侣的那一种，就真的日本人会觉得说，哦，台湾人讲话好直接哦，有时候真的吓到我呢这样子。
哦，但这样想起来我就觉得，对，就是好像就是那种看日本的电影我都觉得有点太淡了。
嗯，
就是太日常生活的那种小清新，有的时候可能台湾都八点档重口味嘛，或是韩国也都很重口味。
对，
然后看日本
的
很多都很淡的那些，你就觉得，嗯，好像有时候真的有点看不惯。
嗯，然后因为他前面听众前面不是有讲说他表达是比较直接的，然后对方其实也接受他这样直率的表达，所以就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听众的表达比较直接，可是对方的表达应该是非常含蓄的。对啊，然后他也很不习惯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就是，欸，讲话这么直接，好像直接拿刀子在刺我那种感觉。
可是那这样子他想要的交往到底是什么？我说这个伴侣，因为感觉他们就在一个循环中，我要分手，你说啊，我们见面再谈，然后见面又没有谈，然后又继续，可是另外一个又觉得这样的关系我不满，然后他也觉得，嗯，哦，好像也还好，因为你也没在说什么，就是直到下一次你说分手然后就再调整一下。
对啊，好像就拖着拖着，然后没有要结束可是也没有要改变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他觉得说目前的改变对他来讲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工作太忙了，能力上时间上没有办法，但是他又想要维持这段关系。还是说听众可能是小三？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在諮商里的故事啊。
真的，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是小三。
就是到最后来做伴侣諮商的时候都是这样，就发现被劈腿了。
对啊，然后就是晴天霹雳这样子。
得得，还是其实他有一个日本的太太，
嗯，有可能，因为他有家庭，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忙啦。好，这以上纯属臆测，
这是我们那个，对对对，我们戏剧化的猜测，但是不无可能，毕竟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啊，而且我不知道这是像刚刚讲的，这个是文化差异，还是说那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就是比较偏逃避型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回到他跟前任的交往是不是这样？因为聊天总会大概聊到他们之前的交往关系，也会大概有一些了解。
嗯，对啊。
或者是分手的原因，对方是因为他这样才分手吗？还是因为他现在换了这个工作他才这样？可是感觉好像换了这个工作才这样，欸，因为他前面会说他们前面会一周一次聊三个小时。
对啊，在还没有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这样对他来说会不会就很失落？如果一开始就是这样，然后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就好像是给他尝过了甜头，然后那时候也或许吧，就热恋期，可是后面就是有一种从天堂掉到地狱，不是人间哦，是地狱。
真的。因为如果听众是比较需要谈天啊或者连结陪伴的话，那其实真的是掉到地狱。可以可以谈地。
好，那我们就要聊他在这个事件里面的感受。在开始的时候听众很难过，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他，可是渐渐的被他这样的迂回，我好像反而可以接受他个性就是这样。 因为我对草木描述的都是该分的事件。意思是说他觉得我们应该会觉得他要分手吗？
意思是说上述他描述的东西都是一些他认为要分手的事件，但是他其实也有描述一些好的部分，就是他下面讲的。
我们没有特别吧，哦，这边下面是好的部分，
对，就是他前面没有特别写出来，可是他其实在这些 荒唐的谈分手的经历里面，他有慢慢的愿意听听众讲完之后，然后分享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括号完全没有要改的意思。
好，那我来说，他说实际相处过，他其实就是在这个荒诞的谈分手经历里有愿意慢慢的改变，有愿意渐渐的听听众的抱怨，分享他自己是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要改的意思。他开始东逃西逃，乱聊一些话题，这就是让听众很没有安全感，渐渐的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从我想跟你讨论一件事情这种感觉就是准备要吵架的意思，到渐渐用轻松的方式但坚定的说，上次那个以一种闲聊的开场他好像比较可以接受，没有收到礼物，没有收到生日祝福，我都跟他说没关系，节日想过任何时间都是节日，没有必要等，没有必要道歉等等的。他反而说我长大了，我知道其实我很在意，我应该要让他知道我很在意，但理性总是告诉我他真的很忙，吵有什么用，所以我反而是一种不期不待没有伤害的感觉。吵架的时候从来不用比较激烈的方式，也不会讲丑话，一直都很平淡，就只是抱怨。最近讲分手没有分成，我反而觉得我到底在干嘛。跟他讨论的过程中，我知道我很喜欢他，即便他对我很淡薄，即便我们彼此空间时间上只有短暂的交集，有时甚至不在一条线上，我还是很喜欢他。为什么？其实我现在写下这些想法是，我其实没有拥有过这个人，但干嘛又害怕失去这个人。他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是，即使身心都在告诉我这个人不适合我，我却仍然觉得自己喜欢他，这到底是喜欢还是执着？一直拖延分手只是疏于表达，还是一种不想要负责任的手段？或是草木从这些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症结点讨论给那些跟我一样现在黑洞的现男性女们？
我们现在是什么邪教了吗？
善男信女，感觉有种要那个点香拜拜，对对对，还要那个烧纸钱之类的，
好可怕、哦。好，其实前面我有一件事情想讨论的是，就是好像对听众来说，都会把你要回应我啊，或者是你要回我的讯息，或是你要照顾我，或者是你要主动的跟我联系，跟你喜欢我这件事是画上等号的。所以他其实想要要求的是，那你可以回我怎么样，或者是你可以主动对我主动，或是找时间我们相处这样，他希望对方主动。可是他问对方的方式就是，你真的有喜欢我吗？我真的感觉不到你喜欢我，你真的爱我吗？这样子。
所以那个症结点就是在对方喜欢你，但是他喜欢的方式就是在他的心情的喜欢，情感的喜欢，但他行为上不会有一些你感觉到被爱被在意的那些行为，因为爱衍生的那些行为。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应该会想我啊，你应该会想跟我联络啊，你应该会想跟我讲话啊，你应该不舍得看我难过啊，这样子。
但这些都是对的啊，他真的都是，只是他没有行动而已，因为我太忙了，我想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有告诉你，
还是其实也没有想。
不知道，但是这个喜欢跟适不适合是两件事情啊。
对啊，
就是这个人不适合你，不代表你不可以继续喜欢他，或是不适合要分开，跟喜欢不喜欢而分开，这是不一样的啊。你不需要因为不喜欢他才分开，
就是有时候喜欢可是分开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嘛。
例如说爱上有夫之妇有妇之夫
就像这个世界吗？没有啦
没有啊，就是你喜欢上啊。以前我们有一个主题啊，爱上不该爱的人。
对，
应该有吧，我们应该有聊过这个主题，那时候好像有这样的标题，
应该是有，好像有，听众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一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真懒得回去翻章，应该有啦，我有印象。
嗯，
所以会不会听众说的那个喜欢到底是喜欢还是执着，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不是你在关系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这么的吸引你呢？因为你其实也知道说你没有拥有过这个人嘛，然后你知道说你跟他的关系其实一直都那个连结是非常薄弱的，对你来讲啦，那到底是什么呢？
好像有种他没有找他他们两个就不会再联络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没有找你你也不会来找我啊，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现在是怎样，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对对对，到底有在一起还是没有在一起，还是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然后就淡掉了。
对，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他喜欢的可能是想象中的他，就是实际上他的表达那么少，然后你们见面时间那么少。
你其实也不了解他。
对啊，然后他
有啦，他以前表达很多啊，
可是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他们之前在聊什么。
聊也
是
啊，
他
是
一周三小时而已不是
一周
一
次三小时。
对啊，然后后来其实那么长的时间远距离，会不会其实会是投射了很多自己对伴侣关系的美好的想象，但是其实他并不是那样，所以其实也蛮失落的。
有可能好像那个不想分手、或者是没有办法分手，有一种还有希望感吗，或者是还没有死心塌地，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
没有死心，觉得不可能了，对方真的就是这个死样子。
可是那个对方好像没有完全是死样子嘛，因为刚刚他那个最后有提到说其实他每次聊完之后也许对方会开始尝试着表达，
所以只是进展很慢。
这个有一点点进展就可能让他觉得说哦，那有可能可以再努力看看还是怎么样，就像他的諮商师讲的，因为把需求压得很低嘛，所以他给你尝一点点甜头的时候你都觉得可以再继续这样子。
因为不期不待不受伤害，你已经没有期待，或者是好像有是赚到的感觉，所以当没有的时候好像也很正常，
所以到最后只能把自己的需要压得很低很低啊，就是把期待调整到几乎归零这样子，你多得到一些都是坦丢那种感觉。
对
对，后来好像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适应，可是其实听众在内心深处应该也是知道说这不是他要的关系啊，他要的其实是要多一点联系的，希望听众在对方的心里面是重要的，
所以他是想要有一个有互动有回应的爱，而不是一个这样是不是很像单恋？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
很像啦，
我很喜欢他，他会回，就是他的回应好像就只是有一种我单方面喜欢，或者是他有回应，可是那个回应好像跟我的喜欢不是在一个相似的程度。对，
可是我觉得单恋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如果你是单恋的话你可以默默的想说好，那我今天去找别人，可是你这是在一段有承诺的关系，好像不能这样子，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分手的步骤。
可是他有问对方说我们真的有在交往吗，然后对方就说这由你决定。然后他有括号说日本人真的蛮常讲这种话的。
这句话我其实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交往
是
由你决定，
你觉得有我们就有，你觉得没有我们就没有，所以我没有觉得我们有没有，所以我的互动就是这样吗，我不会因为我们有没有交往而改变我的互动。
哇靠
不知道，赶快有没有人跟日本交往，赶快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还是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就是没有在交往，对对方来说
还是他们不喜欢承诺。所以才会有这种你觉得有就有你觉得没有就没有，
就是前面那个他们如何进入关系的这一段我们没有很确定，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当初承诺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其实这个 伴侣并没有很明确的表态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看 YouTube 有看到不知道是谁的说明，他反正他就是也是异国恋，然后他也在讲说他那时候也是在跟伴侣约会的时候也都有特别去问他说，哦，在你们国家里面跟女生的相处是怎么样，那怎么样叫做你们是一对一的交往，那怎么样是什么，就他们会有去聊一下他们各自国家对于交往或是对关系的那个定义。
嗯，所以那个可能会有一些文化风情的差异嘛。我以为的状况是可能适用在台湾，可是不一定适用在别的国家这样子。
对，
相处的方式，可是我们看日剧好像也没有像这种的，我觉得
就是对啊，还是日剧没有把它完整的演出来。
对，有没有住在日本的听众赶快告诉我们。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一直拖延分手还是其实是不想分手，只是疏于表达，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手段呢？
他在说谁？说伴侣还是说他自己？
我觉得是自己。
可是他表达其实不是都很多了吗？
对啊，他提了四次，可是到最后都没有分手成功，那他可能会觉得那这到底是怎样啊。
所以是不是当你提了对方没有能够回应你的诉求，你就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可是对方好像很善于打模糊战，焦点就转移了，然后不知不觉就也就继续了。
对，或者是他真的给一点甜头所以又继续了。
可是如果真的要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要认认真真的去讨论，因为这个忙碌应该不会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所以一年两年三年你还可以继续在这样的关系里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那个分手也许是一种要对方改变的一种手段，就是如果我现在讲啊讲啊你都没有反应，那不然分手好了，然后对方就有反应了，
然后就每次都变成这样，然后有反应也就只是当下昙花一现。
对，或者是就是一点点的反应，然后其实你对于这个反应当下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时间再拉长一点又不能了，这样
打回原样。
对啊，所以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你们真的要面对工作这么忙碌的这件事情，那你们双方怎么去调试，或者是在怎么样在这个时间的夹缝中里面维系关系。
那听众其他想说的话，
听众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草木的听众，前面讨论的例子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套在我身上，但是啊还是会有一种南墙我头都已经撞破了，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陷入思考的死循环，很想听听草木对于这个分手对于这个分手又分不了的无限轮回怎么看。宝杰你怎么看？
还在那边分否。
好啊，我们刚才已经就讲完我们的看法。另外有一个我想补充的是，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在异国的时候他的处境其实选择没有这么多，也许他能够有归属感或者是让他有安全感的对象并不多，因为毕竟是处在异国，所以当他资源很少的时候，也许也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在这里只有你，然后形成一种错觉是这个关系对我很重要，然后即便它再烂再不堪或者再无法接受再不适合我都不能放掉它，因为再放掉它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异国的处境有点关系。
好，他说谢谢草木，我们的节目真的很优质，讲话感觉很舒服，不管今天有没有被选到当做分享的主题都很开心，台湾有这么优质的台湾有这么疗愈的节目，解救不少是钻牛角尖的我，我很感谢。
好，那希望这一集呢有帮助你突破点盲肠，
或者早就突破了吧。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很久了，说不定早就已经分手了，或者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了。
对，
但是也许就是提供给那一些可能还在这里面苦苦挣扎的伴侣们这样子，
就是心一横后过身就过，是这样说吗？
你要说的是直接狠狠的分手这样吗？
对啊，因为不都在这个循环中，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心理师，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分手啊。
对啊，就是这种，那就跟工作在一起就好了，真的不需要谈恋爱，真的。
就算如果真的要跟你谈恋爱，也真的要跟你好好讨论，在这个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两个人该怎么相处。
对，而不是这个听众一直要求，然后对方打迷糊仗，或者是想办法满足一点点，可是最终呢，这都还不是，都还是没有办法是关系的解放。应该也要对方真的要想办法提出一个方案来，然后看听众能不能接受。
好，那我们今天的恋爱信箱就到这边咯。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哦，然后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
IG 个人档案可以连选连接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再不抖内我们都要停更咯。曾经有被救赎的赶快来点香油钱。
嗯，好，那如果有諮商的需求的话，台南智慧心理諮商所、台中的素心理諮商所都可以使用通讯諮商的方式，如果很远不方便的话、哦、欢迎来找我们做諮商。
越讲越虚。
会吗？我很有自信啊。
好，拜拜
拜拜。